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这些圆满生生有无念，立藏本来护着龙清法，其行无垢功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宣讲一切万法究竟的实相。那么在这个中论当中，实际上呢，也是宣讲一切万法究竟离系的这样一种实证观点。那么当然了，针对于中论呢，前面讲过，也有通过唯识中的抉择而取空的，也有相应于秩序派的抉择单空的，还有呢是通过应成派的方式来抉择这个离系空的。那么月成博士在入中论当中呢，针对这个二取空针对二取空呢，也是发了很多的过失，也就是在入中论当中呢，也是别破了唯识。所以说呢，以唯识中的观点来解释中论呢，是不合适的。然后呢，是在入中论当中呢，也对于秩序派的这个观点呢，发了三大太过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秩序派的观点来解释中论呢，也是不合适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只有通过这个应成派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详尽的观察抉择之后呢，我们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和因缘、空性和缘起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或者就是说在究竟的本系当中呢，一些万法离系的观点，就是非常符合于这个龙树菩萨中论的意趣。所以说呢，中论的意趣呢，应该按照应成派的观点来进行观察抉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全部都是按照优成论师的这个意趣呢进行就是说是这个讲解这样一种这个中论当中的这些观点。也就是说虽然呢也是提到了一些这个单空的这些修法，或者暂时觉得单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但是呢我们就说究竟的观点一定是离开一些细论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丝毫的这个执着可以被我们安利。另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从中论最开始到最后全都是按照离系的观点呢，一个必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抉择。那么在二十七品当中呢，前面讲了二十五品了，今天要讲的是二十六品，是观十二因缘品。那么观十二因缘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一般来说，那么在佛法当中呢，为了针对于要断除贪欲心呢，要观修这个不净观。然后呢，如果是要这个断除这个嗔恨心呢，要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慈悲观。然后呢，如果要断除愚痴的话，要修持缘起观。那么这个缘起呢，就是十二因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除什么样的缘起呢？一部分的人呢，不了知这个自己如何流转的。比如说呢，以前怎么样流转的现在，那么以后呢又是通过什么因缘流转呢？对于这个方式不了知所以说就产生了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解释的方式，或者有的时候认为是一种万能神造了自己，自己掌控在别人的手中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法。但是呢，就是佛陀呢宣讲这个缘起观呢，就对治这种愚痴，不了知自己从何而来，然后不了知自己现在做的行为对以后会产生什么样影响，也就是说自己的前际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么自己的后继就是以后呢又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产生呢？这些如果一无所知的话，通过学习了这个十二因缘就可以完全了知，打破这样愚痴。也就是说呢，通过十二因缘的安利，那么众生的流转，众生的轮回，完全是因为前面有无明和行。那么因为有了无明和行的这样一种因缘呢，就会产生这样今生当中的从识乃至于受之间的这样一种所有的法。所以说呢，我们这些法呢，都是通过前面的这些这个烦恼或者无明，通过无明造业之后呢，流转到现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不是谁造作的，就是说自己因为愚痴无明而造了业之后呢，如是的流转的。那么后世又怎么样呢？后世呢，通过今世当中的爱取，然后呢就可以产生后世的这样业，通过这样一种业呢就开始产生了生老死。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前世呢也是通过因缘而有的，后世呢还是通过因缘而有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这个解脱轮回的话，必须要斩断这些因缘。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在佛法当中所谓的顺观十二缘起和逆观十二缘起，或者顺行和逆行的两种这样一种十二缘起。顺行的这个十二缘起呢是讲了流转的次第，逆行的十二缘起呢是讲了幻灭的次第。所以说呢，在这个两种十二缘起当中呢，首先给我们宣讲怎么样流转的通过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个生缘老死的方式呢开始流转。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解脱呢？无明灭故行灭，乃至于生灭故老死灭。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我如果我们就没有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善法，那还和这个缘起链呢还会就是说不间断的连接下去，相在那里会不间断的显现轮回。那么如果是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必须要斩断这样一种缘起链。斩断缘起链呢，就从如果从前世来讲的话，那么当然无名和行这个已经成了过去了。那么对于今世来讲的话，就是爱取。那么如果把爱取这样一种这个缘起链斩断之后呢，不会有有和生老死。那么下面呢，我们次第次第要抉择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在抉择十二因缘的时候，不是说怎么样来安立这样一种十二种因缘。那么因为一般的人呢，他对十二因缘是有所知的，有一种愚痴。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接触到了十二因缘之后呢，又把十二因缘呢，指为一种实有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不管是顺行的十二因缘，还是逆行的十二因缘，实际上它的本体呢，都是离系空的。我们就说，如果不了知十二因缘，当然就说是这个会通过无明而造业。那么了知了十二因缘之后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了知了一部分的十二因缘的这个本性，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呢，此处宣讲大乘的这些殊胜修法的时候，它没有停留在某种层次上面，它是对于一切万法的自信。十二因缘呢，它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环灭的这样一种案例，所以对他来讲，也必须要测观他的实相到底如何的。所以说，在这个观十二因缘品当中呢，顺观的十二因缘也是无自性的。例行的十二因缘呢，还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十二因缘都是无自性。从这个方面，我们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究竟义趣。二十六观十二因缘品分二，以经部关联而品关联。首先讲的是经部关联，那么经部关联就是说这样一种缘起不存在的道理与佛经的依据呢。那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这个缘生啊，就说是这个缘起无生故缘起，就是说这样缘起的法实际上是无生的，这种无生呢就叫做缘起。所以说呢，这个当中呢就宣讲了没有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么为什么是没有十二因缘呢？不是说是这个缘起无生故为缘起吗？好像是承认的有缘起，但是说缘起无生。那么所谓的缘起就是空性，所谓的缘起就是无生的道理。所以说呢，十二因缘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存在。还有呢，平时我们念的心经当中呢，也有对于十二因缘的一种观察的方式，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么就是说，从无明乃至于老死之间呢，实际上这两个在这句话当中，他已经把顺行和逆行的两种缘起都抉择为了空性。无无明啊，这个方面讲这个无明呢，当然就是讲到顺行的缘起了。有了无明啊，就会有行，有了行就会有实等。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它就是从顺行的十二缘起。那么心经说无无明啊，所以说这种顺行的十二缘起是不存在的。亦无无明尽，什么叫无明尽呢？无明尽就是逆行的这样一种缘起。无明尽故啊，行尽嘛，就是这样。前面我们讲无明灭故啊，行灭，行灭故生灭，像这样最后生到死灭。所以说我们就说呢，无明啊，亦无无明尽。那么这种逆行的、啊、无明尽的这样一种本体也不存在啊，亦无明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说从无明乃至于老死之间啊，顺行的最后的这个果就是老死。那么这个老死的这个果呢，顺行的最后的果是不存在的。要亦无就说是乃至无老死尽，乃至无老死尽呢，最后的就老死的尽也不存在。所以说顺行的十二缘起，逆行的十二缘起，心经当中呢说啊，这个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我说当然是有这个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佛经的依据。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品关联。品关联就是说本品和前品有什么关联呢？或者说本品和整个总品有什么关联呢？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因为前面讲诸法不可得，灭一切邪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那么前面二十五品最后一个颂词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也就是说呢，佛亦无所说，佛陀呢就是没有讲一句话，没有讲任何法。但是呢，对方说呢，既然你们前面说了佛亦无所说，没有讲一句话呢，为什么前面那么在讲经部关联的时候呢，又说佛陀说啊，缘起无生故缘起，也就是说有缘起。那么到底说是一方面说就是没有任何所说，一方面说呢佛陀说有缘起，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在名言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话，前面我们解释了名言当中呢有佛出世，有佛说教法等等的这样一系列的案例，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有所有。那么同样道理呢，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呢佛陀也说有缘起，众生通过这样缘起而流转，因为了悟缘起而就是说还灭啊等等，这个方面在名言当中是有宣讲的。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中论呢，必定是在抉择圣义地的实相。在抉择圣义地的实相的时候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能源所缘都不存在，缘起的本性也不存在，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不矛盾。 啊，也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当然也有些这个论师认为呢，十二品啊，就是不十二品，十二因缘品呢，它是随顺于小乘的观察的。但是呢，又争论是等很多大等呢，就认为中论当中主要的所化不是小乘，中论当中主要的所化呢，就是这个大乘的行者怎么样去入究竟实相。所以说，虽然观察十二因缘，但是呢，并没有停留在小乘的这样一种十二因缘的这个基础之上。没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说我们就说呢，这个十二因缘品也是相合于大乘的宏观的思想，抉择一切万法究竟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品。于是呢是说呢，那么如果在这一品当中是说怎么样来了知这个缘起，怎么样来了知十二因缘，所以说呢宣讲了这个关于十二因缘品。那么下面讲此品分三：一宣说缘起之理，二行与非行之差别，三成四破十二有之次第。那么就说是这个宣说缘起之理，就是说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对于十二因缘要做一个介绍，不是最广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所有的意义，主要的意义呢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还有呢行与非行，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行和这个非行之间的差别呢进行观察。第三个呢就是说阐释破十二有之之次第。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缘起之理。宣说缘起之理当中呢，这些颂词呢，它大概是分了这个两个大的内容。第一个大的内容呢，是属于这个能引和所引，啊，就是在这个能引的这件因果，因的因果呢，它就分了能引之因和所引之果的两个部分。首先呢，第一个颂词呢，它宣讲的是这个能引之因，从第二个颂词开始，那么就说是这个有四个颂词吧，大概四个颂词呢宣讲的是所引之果，后面是讲这个能成和所成的因果，就是这个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到能引和所引的因果。首先讲能引和所引，那么实际上能引呢就是讲的这个怎么样前世通过什么样的因引发来引起的今世当中的这个种种的现象，前世的这样的因缘呢称之为能引。那么今生当中显现的这些从食到受之间呢，实际上是一种所引之果啊，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无明和行引发而引起了今生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食啊等等的诸法。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是能引之因。众生吃所缚为后起三行，以起四行故随行入六趣。那么在这一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十二因缘当中的第一支和第二支啊，第一支就是无明支啊，第二支就是行支。那么首先讲的是这个无明，众生吃所缚。那么众生吃所缚呢，就是说一切众生呢，因为没有了知这个，没有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的缘故，或者说就小乘的观点来讲呢，没有了知人物空性，没有了知我是假立的，没有了知粗大的五蕴不存在，所以从这个方面的安立于痴。那么大乘的愚痴，它的范围要广一点，那么就不是说是这个人物空性和粗大的五蕴呢，就大乘的这个所谓安立十二缘起当中愚痴这个无明之呢，实际上是这个范围要深要广，也就是说呢，一切的这样一种人我和法我，只要是对于实相不了知的部分呢，都叫做这个愚痴。不单单是对于粗大的五蕴只为实有，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细微的刹那，还有呢细微的微尘只为实有，乃至于就说你对于空性只为实有，都叫做愚痴啊，都称之为痴。所以说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就说是讲到了众生痴所缚，因为众生他相对当中有无明愚痴，没有了知这个实相，被这个所覆盖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为后起三行，那么为了后世呢就产生了这个三行。那么就为后世升起了这个三行，这个行呢就是讲这个业的意思啊，平时就是说讲行业啊，就讲行业，有的时候就把这个行和业连在一起了，就叫行业。那为什么就业就叫行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业呢，它都是一种行为啊，都是一种行为。有的时候呢是属于身体的行为，有的时候是属于语言，有的属于心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说造业，实际上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与意，你在做某种行为。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呢，它要成为果。所以说呢，你现在的就按照佛陀的这个观点呢，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行为，后面呢你自己都要去承受的，你自己要去承受，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当中，佛经当中讲嘛，就是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没有谁来操纵你，真正能够操纵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心。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知这个业果不产生业果余的话，那么你像这样的话，你就会产生一种这个正确的因果观。正确的因果观就是说，我的这种行为，现在我做了这个行为以后呢，要相应 成熟，通过这个行为要成熟它的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就说果报就是结果嘛，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业呢，就是行为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你的这种行为以后要，就是说承受某种结果，在实践当中，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就是说，在因果当中，它就是这样的。你做了任何一个行为，后面你都要成熟相应的一种果。啊，善的行为呢，成熟善果；恶的行为呢，成熟恶果。所以说呢，如果不了知这个业果产生了业果余的话，那么就说业果的余吃呢，像这样也会产生很多的恶业啊，很多就是说不必自己不想要感受的很多这个恶业就会成熟。那么如果说是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有余吃的话，就前面讲众生吃所缚。那么如果对于实相有余吃的话，后面就对于怎么如何解脱到了，你没办法产生这样定见。所以说我们要打破业果余，要打破对实相的这种余吃，最后才可以真正的趋向于解脱。当然此处我们还在讲这个顺行的缘起。那么就是说为后起三行，那么这个三行呢，有也可以解释成这个身与意的三种行为。也可以解释成这样一种福业、非福业和不动业啊，这三种。那么上次注释当中是按照这个后面的一种解释案例的，就是说是这个福业、非福业和不动业。那么因为相续当中有了无明、有了这个我执等的缘故呢，就说为了后世而升起的这样一种三种业。那么升起的三种业，第一种业呢，就是讲这个福业啊，福业就是讲的在这个无明。他为前提做一件做一些这样一种十善法，那么就是说被无明所盖而造十善法呢，这个方面就叫做福德业。那么这种福德业呢，会引起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啊，引起安乐，所以说呢，这个叫做福德业。那么第二种业呢，第二种行呢，就叫做非福业。非福业呢，就是讲十恶业啊，十恶业呢，就是讲十不善，或者十恶业呢就讲到这个非福业。为什么叫非福业呢？因为这样一种行为，它会引起这样不悦意的这样一种果报，所以说叫非福啊，叫非福业。第三种业呢，就叫做这个不啊，就说是这个不动业。那么这个不动业呢，是相对于这个福业和非福业而言的，因为福业和非福业它都是在欲界当中做，在欲界当中成熟。像这样的话，就说有可能变化。他如果遇到了其他的因缘呢，他就会变化。所以像这样的话，针对于这个来讲呢，就称之为非福啊，就叫做这个啊动摇的业。那么什么叫做不动业呢？不动业就是讲这个修持一种禅定啊，修持一种四禅八定呢。像这样呢，你的这样修成这样禅定之后，成一种势力之后呢，它不会再变化。它转生的天界，就比如说色界天呐，转生的无色界天呐，像这样它都是不动的啊，不会受其他的因缘而改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啊不动业。也就是说归纳起来，福业和非福业是属于欲界的这样一种这个欲界的业，或者说感受欲界果的业。就是说不动业呢，是感受色界和无色界的业，上二界的业，就像在那就把这个三界呢全部包括在里面了。但是这个三行它也有身与意啊，这个里面可以细分为身与意。所以为后起三行，就通过无明引发而就说是升起了三种行。现在我们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呢，肯定是包括在三行当中的。每天呢这个所作所想，一部分人呢就乐于修禅定嘛。啊，乐于修禅定，所以说在湖边呢，在森林当中冥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圣观智慧的话，这种业就称之为不动业了。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就拼命的在造恶业，在杀生、偷盗、邪淫等等造恶业，所以说他是造非福业。一部分人呢，就说是在修善法啊，在修善法。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归是在福德业当中。所以说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在这个当中去这个啊，都是在这个三种行当中在。造作，所以说呢，就他们的果呢，就说是这个无可避免的会驱逐到六趣当中去，因为这三种业当中都没有智慧的成分啊，没有智慧的成分。福德业它自己是福德业呢是为吃所缚的，所以说没有智慧的成分。非福业呢是吃所缚的，然后就是说不定业啊不动业呢也是吃所缚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是属于流转轮回的业。以起四行故，随行如六趣。因为升起了这样一种三种行，随行而如六趣，跟随这样一种行业，跟随这样的业呢，就会驱逐到六道当中。那么六道呢，我们就知道了，就说是这个虽然呢，就是有三善趣，三善趣的暂时来说，那就说是安乐多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变化的执行，它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保证性，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坚固性。 所以说就睡，即便是得到了这样一种善趣的身体，但是也会失坏。我们就说是按照佛陀的眼光看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是以前无数次的投身到了天界，投身到了这样梵天呐、啊，投身到了这样一种无色界，感受了这些快乐，但现在呢也是就是说感受各种样痛苦。如果现在不修行的话，还是会堕入了恶趣当中，修行上吧，尤其是在就是说很多地方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说生善趣是很困难的，要历历的去修善法才能够得到一种善趣的身份。而堕恶趣呢，就是说是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你不需要任何的造作，只要你随顺你的这样一种平常的行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堕恶趣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堕恶趣它是不需要功用的啊，任运堕落。那么就是说生善趣的话必须要历历的去争取，因此说在这个轮回当中的确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说从这方讲的时候呢，随行入六趣。那么这个以上就讲到了这个人影的业。人影的因呢就是讲无名和行。随行入六趣，六趣实际上已经是属于后面的，但是它是做一个连接呢。随行入六趣这个行之以前呢都是属于这个第一支第二支啊，无名原行，通过无名而造业。那么这个有了这个业之后呢，就会去做六趣当中，所以下面呢就开始讲所引之果。所引之果是通过什么所引呢？通过这样一种业，主要是业，当然就说是没有离开这个无明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六趣它的主要的引因是什么呢？六趣的主要引因就是讲这个业，通过业而引发后面的这样六道。那么就是说引发后面的六道次第如何引发的呢？下面就开始讲从第三支开始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缘起支。随诸行因缘，始受六道生，依靠诸实故而成于名色。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是第三支和第四支。那么第三支是什么呢？随诸行因缘，随诸行就是说跟随前面所讲的这个三种行、诸种业的这样因缘，始受六道生。那么这个心识呢就会感受六道的生。那么实受六道的生呢，实际上就是讲心识加入之后呢，就开始就是感受六道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说这个在这两句当中，尤其是第二句讲到了十，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十呢，就是讲到了十二因缘当中第三支，就是十支，就是说通过业而引发十。那么这种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十呢，按照很多经典论点当中所讲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说以这个入胎，以胎生为例，以胎生为例的话，就入胎的第一刹那，那入胎的第一刹那就是讲十支。就是说是任何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六趣的众生，他都要显现投身。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入胎这个不好说，因为有些是化身们，有些是化身，有些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说呢，真正的就说要入胎的话，只是由胎生而言的。现在我们针对于人道嘛，真的人道很多就是说入胎，就是说第一刹那是指入胎的这个第一刹那。所以说入胎的第一刹那就安立作为实支。那么就是说六道的这个身份都需要心识的加入，就需要心识的加入。有些时候就是直接说中阴身，中阴身的心识要加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逐渐形到形成六道的身体。那么有的时候的没有中阴身呢，他就说是反正是心识要需要加入。有些时候是讲这个，有些宗派的程序这个八识的，程序八识呢这个方面就是讲阿赖耶识投生的。然后有些宗派呢是不程序八识，程序六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意识而投生的。所以说像这样讲呢，就十受六道生，这个就是讲第三支十支。那么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针对于人道而言呢，就是说是他要入胎之前，他会掀起这个颠倒相啊，在这个俱舍论也好，在这个广论当中也是讲到，最后要投生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后世的父母做这个不进行的时候呢，升起这样贪爱，然后呢去入到这样舞台当中就受生的。就最后呢也是中阴身的心识漂流，然后驱逐到这样舞台当中，这个就第一刹那，入胎的第一刹那就叫做这个十支。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很短的，它只是入胎这一刹那，一有入完胎之后呢，这个第三支就灭了啊，第三支灭了。那么第三支灭了之后呢，就马上引发第四支，依靠诸识故而成于名色。那么依靠诸识的缘故呢，就是不同的心识，那么就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名色。那么就是说这个名色呢，以胎生而言，以胎生为例，那么这个所谓的名色呢，就是说入胎的时候它所去入的这个胎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叫做这个受精卵，受精卵。那么去入到受精卵当中，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我们的身心嘛，我们的身心呢，我们的心这一部分呢是来自于自己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那么我们的身体部分呢是来自于父母的这样一种这个受精卵。 啊，附近补虚的和体，就这样受精卵。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样一种所谓的名色，它就是从这样一种受精卵的部分乃至于到这个株根显现的之前啊，一切的根已经明显长出来之前，这个阶段呢都叫做名色位。那么这个名色是通过什么来的呢？这个名色是通过识为因缘而引发的。这个就像我们看这个方面缘起，说无名为因而生起行业，通过行业牵引而受今生的这个入胎的第一刹的心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显现这个心识入胎的心识嘛。虽然我们就是心识它是一直相续而有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讲为什么是第三支呢，就说你要受哪一道的身体，这个第一位啊就是叫做识位啊，就是叫做这个识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开始显现这个识，那么通过识才开始有名色。如果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识不加入的话，那么这样的名色是无法形成的，没办法形成这样一种真正的名色位。它可以是一个受精卵，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心识加入的话，它还不叫做名色，它没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友情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依靠诸识故而成于这个名色。那么这个名色呢，名和色啊，实际上名和色这个名字呢就是讲的这个心识啊，就叫做这个是名运，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受想行识这个色位，受想行识色。但是在此处呢，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啊，心识要加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名。为什么叫名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名称，但是没有阻碍。针对于色来讲，色法是有阻碍的，它是这个名是无阻碍啊，名称呢就是无阻碍。所以说呢，什么叫做这个无阻碍呢？实际上心识它是无阻碍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只是一个名而已，它没有一个阻碍的法的存在，所以说就把这个心识呢称之为名。然后色呢就是讲这个受精卵，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在受精卵上面呢逐渐的发育啊，通过就是说一段时间发育之后呢，它就会形成啊这样一种不断的形状，有的时候讲鱼形状啊，然后就说是这个乌龟的形状，然后最后呢就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小儿的形状，逐渐的就是它的这个眼根耳根这些株根呢就开始形成了。所以说在株根形成之前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段呢就叫做名色。那么这个名色是通过识而有的啊，这个名色是通过识而有，所以通过识为因而引发这个名色的不断的生长。也就是说，你的心识不摄入的话，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受精呢是没办法有去发育的。所以有了心识加入之后呢，啊，通过这样心识摄受之后呢，逐渐通过有形的业力就开始这个发育，逐渐开始就是在名色位去慢慢去变化。那么这个讲第三支第四支了。